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最近凌云阅读到一篇好文章，写得真好。女人生到骨子里的素养有这五个特征。文章来自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作者田心。女人的素养：一，扬在脸上的自信。自信的女人不一定有闭月羞花的容貌，但一定有超凡脱俗的气质。最近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杨澜，是她做客《我是未来》的节目，面带微笑，安定自若，落落大方，洋溢在脸上的自信，举手投足间的气质，让人觉得如此优雅。透过你的外表，就能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自信沉稳的人，从容自如的神情就会浮现在你脸上。你是胆小怯弱的人，也会从你游离的眼神中流露出来。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辞职后说道，我从没像现在这么踏实，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离婚后，罗子君从全职太太变成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自己，他活出了另一番的人生姿态。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曾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纠结过、衡量过、放弃过、后悔过，但精神独立的女人一直是底气十足的。女人应该多读书，多旅行，开阔眼界，升级思维，培养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可因为爱情和婚姻将自己变成井底之蛙。你看过的书，你走过的路，只要对你有所影响，都会体现在你的言行中，展露在你的面容上。女人的素养：二，长在心底的善良。电影《天使爱美丽》中的爱美丽，工作中的疲惫不堪，生活上的失意烦恼，使她胆小怯懦，但他却在帮助他人时表现得那么伟岸高大。他帮助老人开启封闭的门窗，呵护残疾人的尊严，帮助失意人树立勇气和自信。他的善良就像春风一样暖人心田，更像玫瑰花香一样沁人心脾。善良是一种智慧， 善良之人往往能够透过生活的鸡零狗碎，看到柔软的情愫和生活的美好，并将善良传递给旁人，使他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妙。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失意之人，能够在失意时选择坚持善良，这便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当然，你的善良不能毫无底线，而是要有原则的善良。你要拥有深刻的处世智慧，也要拥有清晰的是非标准。女人，你要保持爱心，温柔大度，继续善良。善良的女人终将被世界温柔以待。女人的素养三，融进血里的骨气。一个人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结局，而一个有骨气的女人一定是具有大胸襟、大气度、大胆识、大谋略的人。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从销售员做到营销经理，再做到公司总裁。大多数人只看到他的辉煌，却不知道辉煌背后的辛酸。他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曾经是普通的家庭主妇。30岁，丈夫英年早逝，打破了普通的生活。36岁，她决定不再接受命运的安排，要翻身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她独自一人踏上南下闯荡之路。格力空调的广告语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无不展现出这位优秀女企业家的胸怀大志，以及对中国实业的信心和决心。有婉转柔情的一面，但也应该有顽强不屈的志气，有坚实傲岸的骨气。女人的素养四，岁月积淀的教养。好看是人生的加分项，而好的教养却是人生的得分项。有教养的女人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黯然失色，反而会越发迷人耀眼。褪去年少时的鲜衣怒马，由内而外散发出岁月积淀下来的教养，才是一个女人最美丽的外衣。在一次采访中，刘若英说道，我能不麻烦别人的事情就不会麻烦别人。我从来不会因为要吃早饭而一大早就叫起我的工作人员。我的祖母说过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家里的宝贝，我们只是刚好幸运，别人比较照顾我们。生活需要有教养的女人，家庭更需要有教养的女人。一个女人影响三代人，有教养的女人才能充当好妻子、 好母亲、好长辈的角色。对孩子来说，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母亲，在童年时给他的亲密陪伴和高层次的教育，将是他一生最珍贵的财富。前段时间，董卿跪地采访的事件受到人们的钦佩和点赞。董卿在采访96岁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时，为了能够与老人更好地进行交谈，曾在节目中三次跪地采访，附耳提问，专注聆听，被网友们称为跪出最美的中华骄傲。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懂得善待他人，善待自己，认真地关注他人，真诚地倾听他人，真实地感受他人。他们知道，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女人的素养。五，恪尽命里的坚强。可可·香奈儿出身平凡，却创造了时尚界的神话。面对世道变迁，爱人离去，她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在每一次人生磨难中汲取力量，以更好的姿态和勇气去面对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大多数服装电商被迫关门歇业，而他不仅没有退缩，还激流勇进，逆势崛起。他说，我宁愿经历一场灾难，也不愿一事无成。他的离经叛道成就了他的光辉事业。不管怎样，每一种际遇都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很多时候，我们对生活的难题真是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无论遭遇任何磨难和挫败，都能坚定不移地把自己收拾得整洁干净，大方得体，这样的人，他的内心一定足够强大。仔细想想，人生不就是由诸多大大小小的困难和形形色色的精彩更迭交替组成的吗？熬过了困难，你一定会看见一个更美丽的自己。今天在节目中，凌云与姐妹们分享了这篇文章《女人的素养》，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气，岁月积淀的教养，刻进命里的坚强。在圣经中，你就能够找到一位具有这五方面素养的卓越女性。圣经箴言31章对这位卓越的女人有丰富清晰生动的描绘，难怪她的儿女和丈夫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深爱夫人，顺服丈夫，甘化他，因看他有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不以贬讨 日，只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采得的夫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丈夫依靠她，一生是丈夫，有意无缺失。眼里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己为耶和华必得称赞。他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不吃嫌烦。儿女称他有福，丈夫称赞他生荣耀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很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谈这本书《过犹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作者呢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所共同著作的。在上回我们谈到了有关爱这方面，相信有很多人他曾经因为受伤，所以他们就害怕去爱，也不敢去接受爱，因为生怕再度的受伤。那么让我们今天继续的说下去。上回我们谈到说，如果我们隐藏我们自己的爱，或者是排斥别人的爱，都会足以让我们丧命，可见这个严重性了。很多人他都不愿意为自己如何抗拒爱来负责任，其实有很多的爱是环绕着他们的，但是却因为他们缺乏回应，仍然是感到寂寞。他们常常会说，别人的爱呀，不进来，一句话就否定了他们自己必须要积极回应的责任了。我们总是很微妙的用计想要逃避爱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心是自己的所有物，唯有担负起责任，改进我们那方面的弱点，生命才会向我们敞开大道。我们必须为以上所谈的我们灵魂的每方面都负起责任来，他们都在我们的界限范围之内，在我们的管辖之下。要照顾属于我们地界之内的所有物是很困难的，而允许别人去照顾他们地界之内的所有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设定界限并且好好保持是非常辛苦的。可是呢，在下一章里头你将会发现，界限的问题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第三章，界限问题。在我们领导整天的圣经界限研讨会之后，有一位妇女举手发问说，我知道我本身有些界限的问题，只是我那位现在与我分居的丈夫啊， 是他有外遇啊，并且带着我们家所有的钱，难道他就没有界限的问题吗？我们很容易误解界限问题。乍听之下，我们常常以为谁有困难去设立界限，谁就有界限问题。其实呢，不尊重别人界限的人一样也有界限问题。像上面那位妇女，她自己或许有困难去设定界限，但是她的丈夫也没有尊重她的界限。在这章里头，我们要把一些主要的界限问题分门别类，来帮助您思考。您将会发现，界限冲突绝对不只是发生在不会说不的人的身上的。顺从者对坏事说好。 Robert 说，哎，我可以跟你说一件很囧的事情吗？ Robert 是我的一位新的病人，想要知道他为什么总是没有办法拒绝他妻子永无止境的要求。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子，也是四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在我们家里啊，打架一直有很奇怪的双重标准呢。Robert 清了清喉咙，挣扎地继续说下去。我那几个姐姐啊，比我大3到7岁，在我小学6年级以前，她们一个一个都长得比我高，比我壮呀。她们总是利用身体体型上的优势把我打得个鼻青脸肿，她们是真的几乎要把我打个半死啊。最奇怪的是啊，我父母亲的态度，他们总是对我们说，Robert 是男生，男生不打女生的，因为啊，那是一种野蛮的行为。野蛮的行为啊！他们三个人联合起来打我一个，我只不过是防卫性的打回去，这就叫做野蛮的行为了。 Robert 就此打住，他惭愧的说不下去了，但是却也已经说够了，他已经吐露出自己跟妻子冲突的部分的原因了。当父母教导儿女对别人设立界限，或者是对人家说不是坏事的时候，他们所传给孩子的信息是，别人可以在他们身上为所欲为。因此，父母让自己的孩子毫无防卫力地进入充满邪恶的世界。那些邪恶常常以爱来控制人、操纵人，或者是剥削人的姿态出现的，也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诱惑来试探人。要在如此充满败坏、邪恶的世界里头感到安全，小孩需要有能力说出下面的这些话：不，我反对，我不要，我选择不要那样，停止，你这样会伤到我的，那是错的，那样不好，我不喜欢你摸我那里。阻挡一个小孩说不的能力，将使得那个小孩的一生残缺不全。那些和 Robert 一样受过这样伤害的成年人，他们所遭受的便是第一种界限上的强害，他们会对坏事说好。这种界限上的冲突叫做 顺从。一味顺从的人有朦胧不清的界限，他们会屈服在别人的要求和需要中，他们不能够单独存在，不能够和那些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东西的人分开出来。比如说，一位顺从的人会为了要和朋友相处得很好，而假装喜欢朋友所要去的餐厅或者是电影。他们会把自己和别人的相异性减到最低，以避免纷争。一位顺从的人是一个变色虫，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很难把他们跟四周围的环境分别出来了。不能够跟坏事说不，是会蔓延的。它不只使我们在生活里头没有办法拒绝坏事，还常常的让我们没有办法辨认出什么是坏事。许多一味顺从的人，要到了为时已晚了，才会发现他们是处于一种危险、被虐待的人际关系当中。他们属灵与情绪上的雷达损坏了，他们没有能力保守自己的心。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能够对坏事说不吗？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帮助。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生命不再后悔中